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十节开始到十五节。马太福音十三章十节开始，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有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语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的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有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现在看罗马书十六章，罗马书十六章，十六章二十五二十六，罗马书十六章二十五二十六。唯有神能照我们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的幸福真道。昨天我们交通到在历史上神设立的那个国度，他怎么去执行这个国度，在创造之前已经决定做的。透过这个国度，他要带出他要成就他的旨意，他也彰显他创造人的，他从创造人开始，整个的人类的树林的历史直到今天里面。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历世历代他这个主义都受到打乱。但是我们感谢主，尽管有多少打乱和骚扰，甚至直到现在好像是越来越厉害，但神让我们知道他没有改变他的主意，他没有修整他的旨意，他更没有放弃他所要做的。在历史上，神不住的向人启示他国度的昨天我们没有很多时间，但是我们要看了一节经文在以赛亚书，但是我会短短的提一提。因为圣灵会让你知道神所要做的。以赛亚书里头是从犹大要面临被掳的一个光景，神就透过以赛亚这个先知要带出一些的启示。是什么启示呢？人看来犹大渐渐没有前途了，但神在那个光景底下呢，他要显明，他要做一件事情，是叫他国度这个事情不受到影响。我们昨天看了一节经文，是平时圣诞节的时候很多人会喜欢读的有一个儿子是赐给我们，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他是全能的神，和平的君。就是那一段的话讲到政权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国要带来公义和平。如果凭我们所能看见的那个时候的犹大不可以成就这件事，但是神的宣告是肯定的，这件事情会发生在犹大这个支派里。神要做一件事，有一个孩子会给人，现在不讲他的身份了，因为需要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是讲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成为人。但是我们看到他要承接大卫的国度。我们刚才交通犹大这个支派是渐渐面对那个北路的光景，犹大没有前途了。 为什么在提大卫的国位呢？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神。犹大好像没有前途，这个是仇敌撒旦所带来的困扰。虽然人跟不上神的安排，但是神的缺欠没有改到神的主意，所以神所兴起的神会显明出来。有一天大卫的国度在人的当中会显明出来的。透过这个国度，神会彰显他的旨意，他创造人的旨意。一直而来，在历史上我们没有看到一个国度有公义和平，但是透过以赛亚书我们神宣告以后会有一个国度是有公平和平公义充充满满的在地上，这个是国度的显现。昨天我们有提到主第一次来地上的时候，约翰传的福音乃是天国近了。施洗约翰他被砍头的时候以后，神耶稣也出来传福音，他所传的福音也是天国近了。因为天国的王来了，天国都会很快会彰显出来了。但是因为犹大人他们拒绝这个天国的王，我们留意到神有一个很特别的宣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天国本来是明显的，现在到一个地步是隐藏的。昨天我们有提到这一点，如果天国是隐藏的话，那是不是看得见的？如果看不见的人就说是亡解了，是不是这样呢？在物质的事上我们可以来到这个结论，但在属灵的事上我们不受这个限制。因为属灵的事就是人的肉眼看不见的。昨天我们也看过路加福音一点的经文，有人来问主因为昨天没有时间交通，所以我轻轻的交通一下。他们来问主什么事呢？他们问神的国什么时候来他们问这个问题是连起天国那个信息，因为他们曾经听过施洗约翰讲过天国近了，主自己也说天国近了，但现在施洗约翰不在了，主耶稣也是重处被拒绝，那这个天国是什么时候来得到呢？当时主的回答就是这个。如果你仔细的留心，你会看到主的回答是马太福音是三章之后的话。你怎么知道是马太福音是三章之后的话呢？你可以从路加福音看得到。我们知道马太、马可、约翰不是随着时间来历史，是根据真理的发表的内容。但是路加福音就整整相反，这个路加福音他写的是按照时间的事情发生是一件一件的来记下来的，所以这件主的大案是主所他讲了天国的奥秘之后所讲的，好像天国是进了一个不同的环境呢，是隐藏的。所以今天天国不是用肉眼可以看到的，不是约翰那个时代所以看见的。那个时候约翰的回答是十分的实际他就说，如果你有两件衣服就把一件送给人，他就跟人说，如果你在政府里面工作，除了你自己的你的新家，你不要去多拿主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去活，处理的方法是公正的要求的底下，很具体的很实际的。但是到了天国隐藏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了解隐藏的天国是怎么回事呢？有的人问主天国是什么时候来到呢？主就说，主说 神的天国来到不是你们能看到的，为什么？因为神的国不是肉眼能看见的。那如果我的眼睛看不见的，那我怎么知道是真的呢？但主就说，因为天国在你们心里面，神的国在你们中间。但是不管在你心里面还是你们中间，如果你们懂得神的国是怎么回事，你知道这个答案是准确的。我们再提到，虽然明显的国度的进行是停止了，但这个天国在隐藏的光景没有停止。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天国那个实际是讲天是管理地，是神管理人。换句话来说，是权柄的问题，在人在地中间谁有权柄。国度来讲，是神的性质来管制地，是神的旨意来带领地和人所发生一切的事。所以主说，今天已经进到一个隐藏的阶段，所以我们的肉眼不会看见的，但是这个国度没有失掉，因为神的权柄让人在地上来发展。有这个了解的时候，我们今天就来用一点时间来看看这个隐藏的国度是怎么回事。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所以我们今天一开始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我们看马太福音13章有7个比喻，我们还没看，但昨天我有轻轻的提及到，我们讲到这个天国隐藏的时候，我们看这些比喻，耶稣就说天国好像，天国好像这个，但是不是这样。既然不是这个样子的，那究竟是怎么的？所以你需要知道好像那个含义。主说天国好像人出去撒种，天国不只是撒种子，但是这个隐藏的天国是需要撒种的，需要这个动作，这个我们需要留意的。这个天国是隐藏了，是神工作的方法的改变。过往神就用了律法来进行他的国，但是现在天国我们进到隐藏的阶段，就没有不需要律法了，不用律法来显明天国了。你知道律法是很明确的，是硬邦邦的，很外表的。比如说你开车出发，你见到绿灯你就会停下来你见到红灯你就停，你见到绿灯你就开始走。你说为什么呢？不可以问为什么，因为律法是这样定的。你说律法有什么那么厉害，厉害不厉害就不管它。但是律法是代表一个权柄，你碰到权柄的时候，你只有一个反应，就是顺服。你不可以说哎呀我不顺服了，我赶时间了，我就冲红灯，不行。如果碰巧有一个警察他躲起来看见你，你就知道结果了。如果警察躲藏在旁边，还有一个照相机在哪里，你就知道那个结果了。上法庭的时候，你说我没有啊，那个法官就拿个照片出来你看看，就这样，律法就这样，这么简单，也是这么实际的，清清楚楚的。但现在天国进到隐藏里面，好像没有外面的约束了。那你就问我怎么知道天国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的主说，天国不在一个外面的形式里面了，但天国隐藏的这个国度没有减少，那还是他的权柄显出。今天我们来看天国的奥秘的时候，很明显体会到一件事，是神工作方法的改变，但是不是他的目的的改变。他工作的目的没有改变，依旧是神的权柄在地上，但是他工作的方式改变了。 他用了律法的形式，在很久的时间用来做权柄，是为了显明人在神面前那个真实的光景，也是彰显人在神面前的亏欠。人堕落了之后，在救助之后没有条件来接受神的权柄。所谓没有条件，乃是说人从来不甘心来接受神的权柄，不仅是不接受神的权柄，人的权柄都不接受。但是在有一些情况之下，你没法子不接受，你无可奈何去接受。比如说你开车你收到罚单，你去交那个钱，你是不是甘心情愿的去交那个惩罚？是不是你心一点埋怨都没有吗？你没有一点的道理去辩护自己吗？我们懂得，我们堕落之后天然的性情是抗拒神的，人很多的权柄没有道理的，我们不想顺服。但是万有的源头的他带来的权柄，谁有条件有资格去抵挡？弟兄姊妹们，我告诉你一件事，是真事，是近年来在自然科学，很多人对那个进化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以前很多人都接受进化论在科学界里面，但现在经过科学里很多的研究，人不可以不对这个进化论有一个大的问号。在英国在欧洲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在美国很多年很多年，科学在美国有很多的研究讲论他们有很多这些杂志，他们说这个宇宙是在一个聪明的设计之下，但是没有很多人接受。但是慢慢更多人来响应这个，当时那个抗拒那个力道也增加，所以在美国为了这件事情也上了法庭。我在电视台我看到一个的访问，他们访问了两个物理科学家就讲到这个问题。那个朱其仁就很尖锐地问这两个科学家，这个世界是智慧的创造呢，还是进化论呢？但是这两个物理学家都说虽然我们没有充足的智慧的知识可以讲是智慧的设计，但按照自己的良心来讲呢，他们的倾向是这个智慧的设计。虽然他们不是基督徒，所以我看这个节目我就留意到一个事实，你很难说是这个是科学问题，这个是认识的问题。碰到这么尖锐的认识的时候，人可以说智慧设计，你说这个是进步还是退步呢？也不是进步也不是退步，是维持现状。因为从他们口里面，他们没办法说是神，他们最多可以说是智慧设计，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概念。这是堕落的人的天然的人性很特别的一点。很勉强把这个神的权柄摆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都不接受。这个态度很普遍的分散在每一个地方。人最过度那个抗拒越来越宽强。我们就可以看到国度神去举行这个国度是从看到的进到不看到的隐藏的，进到隐藏眼睛是看不见的，但总会有一个视机的问题。那个视知在哪里呢？ 是议会怎么的事情呢？主跟门徒讲了七个比喻，在七个比喻里面，他就会发表出来天国的隐藏啊是怎么开始、怎么进行、怎么结束。我笼统轻轻的提一提，这个天国从明显到隐藏，我们可以这样了解。明显的国度是透过律法，隐藏的天国是透过生命的认识。换句话来说，神工作的方法是从律法到生命。我们现在就要看这七个比喻来明白这个隐藏的国度是怎么样的。我们看到马太福音13章是讲七个比喻，如果这些比喻你两个的两个的来看，七个比喻就是3个半。为什么这样特别提出来呢？主是两个的两个的来讲这些比喻，是同一个原则里面，是相同的原则，是有两个不同的现象来讲，所以实际上是3个半。我们轻轻的提一提头那两个比喻，我们就不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不读圣经了。多多少少弟兄姊妹们都有印象对这些比喻，我们只会提那个内容，你就领会一下就够了。头两个比喻是从撒种有关的，你可以体会到第一个比喻主讲撒种，主就说有一个人出去撒种，有的撒在炉旁，有的就撒在那个石头上，有的在荆棘里头，有的就撒到好的泥土里面，那撒到好的泥土里面就结出好的果子，有30倍、60倍、100倍。所以主就好像讲故事来讲这个撒种的比喻。主讲这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他就说这是天国了。所以他说天国好像人出去撒种。如果你只是看那个故事，就是讲一个撒种的人，没有什么特别。如果你在香港新界生活过的，以前他们没有养鸡猪等等，你就有机会见到人耕田。现在他们盖了很多房子，连鸡都看不见了，所以出去撒种那就撒了，有什么那么特别？撒种就撒吧，但是撒出去的结果有不同，有的撒到那个路边，不是在田里头。那个白鸽、那个麻雀就来把那些种子来吃掉了。有的种子就撒到那个泥土很浅的、不好的、有石头的。那撒了之后，太阳出来就晒干了，那个种子没用了。有的种子就撒到那个荆棘泥质，虽然有长，但是长得不强，水分也不够。那个阳光也被那个荆棘挡住，所以就好像变了芽菜，长不起上来。那有的种子就落在好的田地里，长起来结实30倍、60倍、100倍。如果你住在农村里，你就问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是这样。但主说这是天国，天国是这样的。那究竟天国是怎么样的？如果圣灵不光照我们，主讲这么多的话，我们也是很糊涂的，不明白。那这个故事是讲什么呢？所以门徒们都不明白。所以后来门徒就来到主的面前，就问他是什么意思呢？你所讲的。主就告诉他们，这个是天国的起头，是怎么样起头的？就是有人去撒种，所撒的种子是有生命的，撒出去的应该有生命的有生命出来的，也有生命的果子结出来。但是因为环境有不同、有差别，所以结出的果子就不同。这是天国的情形啊！现在天国是进到一个生命的工作， 但是这个天国可不可以彰显，就看那些人他们怎么去接受这个种子。我们的心，如果我们的心思好像在路边的，那生命的话来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如果我们可以用广东话的比喻，我们说都是耳边风，没有进到心里头。当然飞鸟就飞过来把它吃掉。如果我们心好像前地有石头的地啊，我们接受了这个种子，我们会说哎呀真不方便了，我需要牺牲很多。这个是天国隐藏的开始的情形。我们可以用什么话来表明它呢？我们知道福音只是一个，就是神的儿子为我们舍命，神要把那个救赎的恩典向我们打开，这个福音就向全世界的人来传出。但是你看到结果，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好好的接受。虽然不接受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原则上就好像主这个比喻里面所讲的，有的真是接受过来，但是接受过来那个反应那个程度也不同。有些的程度是仅仅及格，有一些就是丰富，有的及格是合乎神的心意。所以你不要看有三十倍六十倍啊，我起码有三十倍已经够好了。你需要知道主的要求是一百倍。所以如果你看儒家福音，你会看到主所提的只是一百倍，没有三十倍六十倍让你选择的。所以神要求我们回到他开始那个时候的目的，我们感谢他。如果你想讲解，会有很多讲解，但是我们需要抓紧的是什么？你需要很丰富的去接受那个生命的种子。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你会问为什么神那么严格的要求我们丰丰富富的来结果子呢？那一粒种子是什么呢？种子的实际是什么？那是我们主自己啊。在约翰福音主讲，一粒麦子落在地死了，如果它不落在地里面死，它只是一粒种子。但是我感谢主，他落到地死了就可以结出很多果子。所以你需要了解这一点，不论你结出多少的籽粒，每一粒结出的果子是需要从那一粒落在地上的是结出来的。所以救恩不只是不仅是不知亡反得永生。所以神要我们回到神起初创造了人那个目的。我们感谢主，你会体会到。所以这个隐藏的天国不是按照律法来执行，是生命发展的基础，是基督的生命来开始，也是在他的生命里面成熟以致我们可以结果实。好，让我们丰丰富富的向主自己，这个是他的设计，也是那个隐藏过度的原则。我们特别的提到，我们说天国历世历代而来都需要面对抵挡，受到很多的骚扰，在律法时代上也是这样。现在进到隐藏的国度，有没有受到骚扰呢？如果你真的隐藏了，不会受到骚扰，我们人看不到，但是神的对头看到，所以那个骚扰让人进行着。所以主讲第一个比喻的时候，就是天国的起头是隐藏过度的起头。所以一面你会看到生命的种子撒出去， 但是我们同时会看到仇敌的动乱。跟着我们看到主讲第二个比喻，第二个故事是什么？是当晚上来到的时候，神的对头，他来到田，他会撒另外一种种子。圣经告诉我们，这是稗子，种稗子。没有在农村住过的就不知道稗子是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去市场买的米，我们看不见有稗子。起初晒它不走，糯米可以把它晒走。如果你不在农村生活过，你不知道稗子是什么。稗子是什么呢？如果你养过鸟，你可能会知道如果你养鸟，你可能会买一些东西喂鸟。稗子就好像你喂那个鸟的，是一粒小小的圆圆的，如果你仔细的看，好像有一个尾巴，那个就叫稗子。那个稗子和麦子是同时发芽的时候，你看它样子好像一模一样的，特别是种这个那个菇，它出来的时候好像一模一样的，但是它慢慢长到差不多的时候你看到那个样子不同了，有一点点不同，不是太不同。如果你不仔细小心看，你只会说哎呀，这个植物不壮，但是它越长大就越看得出了。但是它出那个枝的时候，你就知道另外一回事了，它好像细一点那个稗子是小一点，但是它有一个强处。那个稗子那个特点，它吸收水和营养是特别多，所以如果你那个田呢有稗子那个麦子就不行了，因为那个稗子吸收土泥和水，因为最好的营养都被那个稗子来吸收了这个仆人就来到建筑主人他就说，我昨天晚上时候我睡的时候，仇敌就来撒了一些稗子，现在怎么样呢？把它拔掉吧，把它拔掉吧不让它吸收水和阳光。那我们主说不要，有的它等它们一起生，因为你把它那个稗子拔掉的时候，连那个麦子都会受伤了，那就不好了，由得它吧。那如果不管它，那这块田就受损了，那会搞得很乱的。但主说不要紧，收割的时候我们就处理了，它是假物，假物不到。弟兄姊妹们，你注意，耕田的人老早就把这些稗子拔走了，不留它在那里。但主说你留它在那儿，留它在田门徒就说哎，你讲这个故事不合情吧。但是主说是这样，天国是这样，这是天国的隐藏的光景。神在那里工作，撒旦也会插手在那里。我们也懂得在树林世上很清楚，神在哪里有工作，撒旦也想在哪里有工作。神在哪里彰显他的工作魔鬼就想插手，他要搞乱神自己的工作。如今撒旦看到一件事情，现在天国进到隐藏的阶段，神的工作是用这个复活的大能，死亡的前世也不可以限制这个复活的大能。谁可以在这个复活大能的工作上做破坏啊？没有任何的人事物可以比起这个复活的生命。昨天有一个姊妹问我，这个属灵的这个征战没办法具体的告诉你，但是你必须知道有这个属灵的征战，你就会慢慢了解。为什么不可以具体的讲？原因是说，我们可以说神的仇敌撒旦，他很多的诡计，他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来抵挡神。如果他只有一个方法，那就简单了。如果他是情闹金，是救赎一个人，他的武器是很棒的，但是只有三个方法，他用完那三个方法就没有别的方法了。那撒旦不是这个情闹金，只有三个方法，撒旦不像他。你会说撒旦也有三个方法，因为他试探主的时候也用了三个方法，千万不要上当，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撒旦用了不同的方法，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做对抗。你也不可以讲神是用生命的方法来抵挡撒旦，但对，撒旦没有生命，但他有假物，是假的无牌撒旦。我们可以讲那个名牌的啊，名牌的，但是有一些是假的，但是看起来很像。我给你一个例子啊，你不要以为如果有一个人摆一个牌子出来啊，基督教啊，你就可以进去了，你可能不会找到教会。我不想讲这些话来得罪人，但是你自己也懂得，你以为你找到一些基督徒，但是不一定是。我举一个例子，我们讲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所有的基督徒都讲这个复活的主，但是你千万不要只是听他们这样讲你就点头，你需要知道复活的主他的定义是什么。我们说我们的主是从死里复活，他背负我们的罪进到死里面，他埋葬在坟墓里面三天，用人的话来讲是死了，但是他从死里复活过来，救恩就这样成功。弟兄姊妹们，你们晓得在基督教圈子从16世纪到现在，有另外一班基督所谓基督徒，他们也讲复活，但是他们没有说主死了之后复活，但是他们让人说是复活。那是怎么复活呢？他们说主耶稣那个人格很高超，他的理想很崇高，他的耶稣的榜样是很优美，是一个完整人的标准，所以他所有的一切成为我们的榜样，是我们效法的对象。虽然耶稣是过去了，但是他存留下来的是他的精神，我们可以享用的，所以他在精神上复活在我们里面，这个是很基本。那些人所讲的关于复活，虽然他们在他们的讲解有所改变，但基本上是这个精神。这些人在基督教里面的大主教很多是基督教的学者，如果你只是看他们的地位，听他们讲的，你说没错对呀，我们可以跟从他们。那个时候你中了败子了，你留意到这个吗？这是一种的败子，但是败子只有一种吗？不是，异端我们不讲，你必须晓得很多的败子很多的异端都混乱在基督教里面。如果不是在基督教里面，我们不可以叫他们是异端。异端就是在基督教里面的，他们说他们也是基督教，但做的不是神要他们做的事。这个是很普遍的现象，我不具体的讲是什么情况。如果我们稍微了解神的工作，我们就回到国度这个事实。事实是主做主，基督是王，一切都服在基督的权柄下，你需要留意。但是这些所谓基督团体里面，他们相当有相当的流行的，他们要我们主义的不是主自己。尽管他们贴一个牌上说耶稣是主，所以你不要留意他们怎么讲，你需要留意他们怎么做你进到他们聚会的地方，你会很稀奇，你会问自己是不是卡拉 OK 呢？这里 因为很多所谓基督徒他们不是追求高举耶稣，寻找耶稣，他们用了很多方法来追求别的事情。如果我们的灵是苏醒的话，我们就知道这是败子。所以我们提到败子，我们不可以一个一个的来解释，但是有一个原则让你看到，如果一切不是带你到主的面前来，不增加你和主的关系或者你对主的认识，一切不是只是主的。如果他们用他们属灵的经历成为他们的目标，一切都是败子。你就问为什么有这种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到无论是明显的隐藏的，都由仇敌来抵挡。我们看旧约的历史一直而来，我们就看到仇敌想灭亡以色列，叫神不可以在他们当中工作。今天撒旦不可以直接的来抵挡神天国的进行，但是他今天用的是假物，假物为善。现在我们讲的是天国的起头，这个起头开始的时候会继续在这种情况底下走。撒旦也有更深的方法来进行他的破坏。第二对的比喻是什么呢？芥菜种，现在讲芥菜种的比喻。芥菜种是所有植物的种子是最小的，但种大了之后就成为一棵树。长大之后，天空的飞鸟都可以在哪里住。那这个比喻，那还有哪一个比喻连在一起呢？是这个面销的比喻。很多华侨都知道这个面销是什么。如果你是北部的人，因为你会做包子或者馒头，你就会用这个面销。今天 Isaac 就做一些 pizza 给我们吃。做 pizza 都需要面销，所以你知道面销是什么。这里就讲有一个妇女有三碗的面粉，一发起来很大团。如果你单单的就看这两个故事，你会说这么短的故事也没有什么意思的，没有结果的。好像我以前有一个小女孩子叫我讲故事给她听，我就给她讲三国演义，三国志，有一个张军，张飞，当时曹操有八万军队，赵之龙呢骑着马就拿了拳头，他走在那个桥，他说我是赵之龙，你谁肯跟我打，我可能讲错了都没定，但是我跟这个小女孩子讲。那曹操的军队都发愣了不动，那个赵之龙就走开了，那个桥呢就仅仅让一个人一只马可以站在那儿。那赵之龙走了，那曹操的军队怎么样呢？他们就跟着他跑，但是只是一个马，但是在一个时间只可以有一匹马可以在那走，跟着就第二个兵可以走过那个桥，是一个一个的可以。我跟这个小孩子讲，我就跟这个小孩子讲这个故事。后来他问我呢，然后怎么样？我就告诉他有十万军队，就慢慢的过那个桥。你需要等那个十万匹马过去了，你才可以继续讲。是不是？你看这两个比喻有没有这个感觉？你会问主干嘛讲这个比喻，好像没头没尾的。这里如果你留意，你就看到神的天国受阻挡。有的弟兄姊妹就看这个比喻的时候，就看好像 看到主教会的发展，就是从小小的可以慢慢长大。的确是，如果你用这个来看神的教会，当然以前是四个人开始，彼得、安德烈、约翰、雅各，只是四个。但到如今，你说基督教有多少人？没办法做统计。所以你看这个比喻，你会看这个小小的一粒种子可以长出一棵大树，是真的很膨胀。你讲发面三碗面粉不够一包，不知道在英国买面粉一包有多少，在美国是五斤。你说这里五斤都不够啊，他发的时候这么大的盘都不装不下。哇，真棒。不要看外表，弟兄姊妹，如果你只看外表，你不会看到真相。如果你仔细的留意这个比喻，头一件事你需要留心的，对，在以色列地有芥菜树，这个种子比那个芝麻还小，芝麻那个种子比这个芥菜种子大四倍，芥菜树。但是如果我们问芥菜树它的功用是什么，你需要第二需要留意的，这个植物应该种在什么地。如果你细心来听主讲这个故事，起码你会看到两个毛病在那儿。第一个毛病，那个树的功用是给鸟。第二个毛病是它种错了地方。这个树应该种在哪里，你自己就会有答案了。讲这个发面会更加清楚。我们中间有多少弟兄姊妹发过面，我们应该晓得因为我们做过馒头啊、面包啊、蛋糕等等。三斤面粉可以做到六斤面粉过来。但是我告诉你，三斤就是三斤。但是你说种了，当然种了啊，你倒了多少水进去，你说大了，都大了，当然大了。你留意它里面有多少个洞，但是如果面粉那个重量三斤就是三斤，但是有一件事发生变化，什么？那个质量，做过面包的人就有这个经历。发的不够的时候你怎么办？你就把它放在热的地方，就等久一点，它就会发起。但是不是发不够，是发得太过分，那发得太过分会怎么样？那个面是酸酸的，有的时候会出水，可不用不着呢。如果你是师傅啊，你就有一些办法，虽然你可以出水，你了解到你不可以回到原来那个样，一个是变质，一个改变地位。这是第二对比喻。俘获的生活在哪工作，但是仇敌来工作，叫那个整个工作变质。如果你留意，你知道现代的基督徒他们有很多运动是带到一个方向，要把神的教会变成社会工作的团体，或者变成政治的团体，也许有别的。你可以继续保留基督教那个名称，最好是那个德国那个民主党，社会民主党。你问他究竟和基督教有什么相连，一点都没有。但是他用那个名字基督社会民主党。另外有一个基督教科学和基督教一点关系都没有，其实他们是抵挡主的。你会看到很多很复杂的情形，这一切有什么东西呢？主现在天国在隐藏进行，如果没有标准可以看到，所以有的人说我是，有的说他是，但是感谢主，天国虽然在隐藏在进行， 但是那个原则那个目标没有改变。如果你真的接触到这个天国，你就接触到主的权柄。主叫我们的心不留在地上的事物，我们不可以不需要不可以追求地上的事。尽管主这个工作进行，尽管仇敌一层一层的用他的方法来抵挡，你会问教会有什么有前途？这些是很低的问题，因为是站在人的立场来问的。你高一层的问题，神永远的旨意有没有办法可以进行可以成就，有没有可能去完成，这个是很具体我们思想的一个问题。你看外表好像没有前途，你看外表好像没有出路，你看外表根本没有成就的条件。那第三个比喻是什么？第三对的是买卖田地。故事是说有一个做买卖的人，他想找最漂亮的珍珠，他到处去找，他找到，但是那个珍珠那个价钱太高了，他是那个珍珠的价钱等于一个城的那么大的价值。你说那一粒珍珠珍贵，有没有真的有这种的珍珠呢？在地上没有。如果你真的找到，有人出价了，但是这个珍珠呢，一般人出不到价钱。但是这个人他知道货物，他说我付钱，出多少价钱？他所有，他把他所有的卖了，就买这个珍珠回来，就很高兴回来。另外一个比喻，不是买一个宝物，这个宝物不露在眼前，是埋藏在地上，就被他发现，他就买那块地，目的不是买这块地，目的是买那个宝贝。多少钱？也是用尽了他所有，他所有都交出来，来换那块田地，因为田地里面有那个宝物。你听这两个故事，你会说是不是多余的故事呢？弟兄姊妹们，这个是非常非常宝贝的事。你需要留意什么是珍珠。珍珠是经历死亡才得到的。我不讲珍珠的成型了，你可以自己去，你可以思想一下，一只珍珠怎么从一粒沙可以成长出来，那个经历是怎么的？那块地里头的宝贝是被地隐藏了，看不到，是一个很宝贝的事物。那个很宝贝的事物是什么东西呢？我再讲那个珍珠，那个珍珠是神的教会，是主把他自己整个的交出来，来买回这个珍珠。地里那个宝藏呢？那个是国度的主体，国度的主体是什么呢？是以色列。你晓得以色列，因为他们跟不上神的工作我们就看到神的国度进来了，是隐藏的。以色列人现在的光景也是隐藏的，他们被分散到全地，因为神管教他们。我们知道有2000年没有这个民族的国，但是现在以色列他们连起国度的这个事，神没有放弃他们。近代历史告诉我们，神教导了以色列民之后，他们会带他们回到他工作的一部分。以色列的挽回是基本什么？也根据那个被杀的儿子耶稣。如果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历史，以后整个以色列人就被得救。 也是因为死而复活的主，升天之后带着教会，带他教会再到地上来。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复活也是根基这个儿子耶稣基督。我们就看到一件事，天国完成的保证，这个保证是什么？神的儿子本身，他的死而复活那个事实。昨天我们就看到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是这个隐藏的国度可以成就，是根据什么？是耶和华的热心。我们看到他独生的儿子，他也放弃，为了他永远的心意可以成就。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不多讲了。但是我们必须提到最后那个比喻，是什么呢？这个比喻，撒网。所以我们留意到第一个比喻是撒种，最后的是撒网。今天我们有很多机会看到渔人撒网，你去钓鱼钓几都是一条一条，但撒网就不同了。你就知道你可能留意过一撒那个网就可以有好多好多鱼。主现在就讲撒网回来了。撒网回来会怎么样我在香港以前住一个地方，是在海岸附近，我们就看到打鱼的他们回来是怎么样的。英国我们住在海边也会看到他们打鱼的回来，他们会做什么？他们就把鱼分开，比如说这条三文鱼，比如说这个是 herring 鱼，而且沙丁鱼，它是一类一类的分开。但有的时候因为不是全部都是你要的鱼，在日本有一种鱼，他们很喜欢的一种鱼，他们死都要吃那类鱼有一种一类的鱼只是日本人知道怎么弄才可以吃。因为如果我们不会弄的话我们吃了可能会死。那个鱼它很贵，如果你在英国可以抓到那种鱼，你不敢要那怎么了？就不要了。哎呀，我那么辛苦抓到这条鱼，那不要。你撒网回来你就分类，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很简单，是隐藏的国度结束的时候会带出来明显的，那个时候就看到了，真的看到整个的过程。那个时候有审判，从不明显的隐藏的国度我们就看得出明显的了。我们需要留意这一个审判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时间已经过了，我会轻轻地提起我们需要知道的事情，我只会提到和我们有关的事。关于审判，我会提一提常常骚扰我们，以后主耶稣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隐藏的国度会结束了，明显的国度再次显现的时候，神就会用审判来结束这个事实。那以后主回来有几个审判要执行的呢？和我们有关系的只有一个，这个是基督台前的审判，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有讲，和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这两个地方都特别提到这个审判。主回来我们被提带到神的 在空中，主再回来教会会被提到空中，就会面对这个审判。彼得书告诉我们，神的审判在神的家开始，所以内容我不再提了。但是我必须提一件事是叫你们放心的，但是我还需要提另外一件事是会叫你恐惧的。这个审判不是生与死的审判，不是不治年亡那个审判，这个审判对我们来讲已经过去了，因为有主已经为我们代替了。所以这个审判你不要害怕被让到活湖， 但是你需要知道你究竟是不是得救。内容是我们生活和工作，生活和工作是围绕着什么条件来要求。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有没有接受神的权柄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里？这个是我们审判的内容，叫我们可以得奖赏或者受亏损。什么的奖赏或者亏损？如果今天晚上有时候，我会给你们提，要不然星期二早上再讲，就让弟兄姊妹们知道，你就看到跟随主的结果是怎么样。但另外有一个审判是叫我们得到骚扰，那个审判是国度的审判。那件事在哪里记录？马太福音25章，列国的审判是万物的审判。审判的过程有是绵羊和山羊的区别。那些绵羊主纪念他们被带到神的国，那个山羊就主不接受他们，他们就灭亡。常常叫我们担心的是这个审判。现在我问你们，你很需要很老实的打自己，你是山羊还是绵羊？你是山羊还是绵羊？两样都不是，千万不要在这件事骚扰自己。两样都不是，你说我当然想做绵羊。如果你做绵羊，你会留级，做山羊就提高。但是我告诉你，你做绵羊就好像留级。这个审判的对象不是教会，这个审判是大灾难之后的审判，是审判列国。因为那个时候教会已经被提了，所以第二个还有另外一个审判是和新天新地，是在白宝座前的审判。不要在那里受到骚扰，你会说你的名字不在生命册就被定罪了，我的名字在生命册就与我没关了。我现在给你一个定心丸，不是我给你，是主给你。你的名字当然在生命册上，但是不是在白宝座前的审判的那个时候那个生命册。白宝座前的审判是审判历世历代的没受过审判的人。那个时候教会审判了没有？教会的审判是在神的宝座前的，是当我们被提到空中上的时候审判的。神会用审判来结束这个国度，然后就把全地带进天国那个显现里面。国度大概的情况是怎么样的？第一是基督在国度作王，教会的得胜者和基督同作王，其余的慢慢讲。然后进到国度的情形是怎么样的？虽然圣经没有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但是我提一点，我可以推测一下，如果你能够想象到人类还没堕落的时候伊甸园是怎么样的，那天国就好像那个。你会说我不知道伊甸园还没堕落的时候的情况是怎么样。现在用具体的，我们知道上个礼拜我们弟兄陈伯是埋葬了，他80几岁，如果他能够活到100岁，他会不会下葬呢？如果他活到100岁才死，他一定要埋葬。我们会说100岁很长寿。对，你没办法想象，你进到国度的日子，你能够活到100岁而死。如果在天国你100岁死，人会说你是个婴孩。我们留意到什么事呢？100岁啊，还是婴孩？是啊，是婴孩。神的话是这样说，好像一出生张开眼睛就死了。如果在地上可以活到100岁，了不起。 但是在神的天国啊，活到100岁没有什么了不起，一点都不长寿。现在你带孩子们到动物园，你看到狮子龙，或者看带他们去看老虎啊，你会怎么关照你们的孩子？虽然你明知道那些动物啊是锁在笼里面，你会提心吊胆，你真的会担心。小孩子他们不懂，做父母的就晓得。你没办法想象得到啊，在天国的时候，那个狮子老虎就变成你小孩子们的玩具。今天我们的小孩子们，他们睡觉的时候就拿了玩具啊，抱着玩具来睡觉。在国度的时候，会真的有一个熊给你抱着来睡，你可以想到那个意思是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天的性质和天的权柄来管制地，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在我的圣山没有事，没有东西会损害人那个时候人的武器就用来做耕田的东西。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这是国度的日子，一般的情况，一般的情形，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这是国度一般的情况。但是我们需要留意一件事，教会在天国的地位，那个时候天国从明显，对不起，从隐藏到明显的时候，教会那个情况会怎么样呢？天国和我们有脱不开的地位，好像很矛盾，很不容易接受。但是属灵的事实是这样，教会一天不长成，国度的显现就没条件。换句话来说，国度的彰显显现是按照教会的成熟，所以教会和天国是没有间隔的。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对不起啊，我的拖了太长的时间，我们今天下午就停在这里。我们祷告，主啊，我们赞美你，你向我们打开天的秘密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活在一个活的指望里。尽管地上的人不了解你的工作，但是叫我们属你的人眼睛可以明亮，叫我们的心思是苏醒的，叫我们对你手想做的有大大的爱慕。我们等候那个荣耀的日子，求主我们心里面受吸引，照着你的定义来跟随你的脚踪。感谢主叫我们知道你的启示，我们仰望主，叫我们活在你的启示里，直到我们面对面的日子。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